孔雷汉卿从小输在起跑线上，一家挤在香港一间漏雨的木屋里，小学学费都付不起，以难民身份赴美。33年职场履历中，他曾任 AT&T 总监，获杰出商业女性奖等多项荣誉，也曾每周哭着和家人祷告，才能面对难搞的同事，最终却可以笑着说出：“感谢神，今天是星期一。”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弟兄姊妹，平安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《从香港难民到 AT&T 总监》，没有童话，却是神话。受访嘉宾：孔雷汉卿，采访：刘霞。孔雷汉卿，Co2Work 创办人，前 AT&T 总监，33年职场经历，曾获美国少数族裔女性科技职涯成就奖、杰出商业女性、最具活力管理者等奖项，多年来在各地带领培育职场领袖。你来自一个非常贫寒的家庭，却通过努力在职场获得了许多荣誉，可否请你分享一下自己的成长经历？
我的人生可以说是输在了起跑线。在香港，我们家没有房子可住，靠别人帮助，一家挤在一个漏雨的小木屋里，上小学付不起学费，为了省钱，铅笔用到手握不住，还要缠上纸插进钢笔筒继续用。遇到好心人的帮助，以难民的身份来到美国，对方还提供给我父母在他的餐馆打工的机会。我觉得只有靠自己努力才能改变人生，我不相信神存在，否则神怎么会让我们在这样的境况中呢？后来我申请到了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奖学金，就读电子工程专业。同学都是基督徒，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的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，也是基督徒。这期间，我的骄傲逐渐瓦解。如果这些聪明的人都信主，那我比他们聪明吗？回顾我的人生，一直受惠于别人的帮助。在大学里，作为贫困生，替一些著名教授做科研助理，赚生活费。得到教授的推荐，进入 AT&T。公司后来又出钱让我攻读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。我发现自己其实很有限，这些都不是我能控制的。成为基督徒之后，我仍然努力读书，但没有落下一次团契和主日聚会，因为我知道这是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情。马太福音6:33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，是我的座右铭。
贫穷或苦难对你有什么影响？
我不觉得贫穷限制了我什么。如果不是贫穷，学校不会给我机会做科研助理，我可能也不会认识那位教授，也不可能去到 AT&T。 贫穷也好，苦难也好，都是上帝给我们的环境。我更多考虑的是如何将苦难和贫穷当作成长的机会。比如疫情是一种苦难，但也是和家人相处的机会。疫情期间，我增加了线上课程，通过网络拓展了服事的范围。罗马书里说，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，盼望不至于羞愧。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。我经常提醒自己的 ABC 就是： Adversity builds character. 逆境塑造品格。当然，我不会跟神求苦难，但是当苦难来临，我知道我要正面去迎接苦难，而不是躲避它。圣经中约瑟给我们很好的榜样，不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，他总是忠心工作，没有抱怨。不管我们经历了职业生涯上的坑，还是陷入困境，无法发挥优势，或者受到不公平的指控等等，我都希望可以像约瑟一样，能忠心乐意去服侍，一直有一颗受教的心。
2020年，一部讲述美国韩裔新移民故事的自传电影《米娜里》获得了金球奖和奥斯卡奖的多个奖项。导演借此反思了自己的美国梦。请问你如何看待许多新移民的美国梦？
从人的眼光来看，我真的实现了美国梦。但什么是美国梦？在中国可以有中国梦，在哪里就可以有那里的梦。我的梦是什么？也就是我的人生目的是什么？人生需要有梦想，但不能让梦成为偶像。要明白我们的身份和价值。正如彼得说的，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前书2:9。我认为因为基督徒是我的首要身份，尽管我在学习和工作上要追求卓越，真的非常忙碌，但基督徒身份告诉我 Do your best, God will do the rest。 意思是你竭尽所能去做，剩下的事情交给上帝，天国梦才是最重要的。
你为什么会创办了职场使命机构，并选择离开职场投身服侍？
我看到很多人不知道怎么把信仰融入工作，不知道如何在职场影响人的生命，因此就在1996年创办职场使命。我希望自己的经历可以帮助到更多职场人士。很多美国人都喜欢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感谢神，今天是周五了。”意思是他们不喜欢工作，工作没有什么意义。我希望很多人可以说出感谢神，今天是周一了，让人们每天一想到可以上班，去工作环境中经历荣耀神，就非常开心。
可是在一些情况下，人们在职场面临着是否需要奉承上司，是否要行贿受贿，是否要参加酒桌上的应酬，是否做假账等等挑战。对此你有什么建议？
阿谀奉承、行贿受贿之类的事情，基督徒肯定不能这么做。而关于酒桌上的应酬，我和我先生有明确的原则，就是我们不喝酒，甚至别人喝酒的时候，我会用牛奶之类的代替。久而久之，同事们就知道我不喝酒了。关于做假账，我知道一个见证。一个姊妹的老板要求她做假账，反复祷告之后，她提出了辞职。就在她提出辞职的时候，恰好另一家公司询问她是否愿意加入。于是姊妹离职后，直接去了另一家公司。当然，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情况，也有不同的处理方式。活在黑暗的世界中，各种压力和纠结在所难免，但是我们不回避。压力反而能操练我们的生命。我自己的确在职场遇见过非常难相处的同事，让我觉得无法说出感谢神。有些同事和我作对，抢我的项目，挖走我手下的员工等等。因此每到周日我都会哭，因为想到周一就要去面对他们，我就非常难过。那段时间，每到周末，我先生就会和我一起读经、祷告，帮助我平静下来。有孩子、家人陪伴一起读经、祷告， 可以带给我足够的勇气、信心和智慧面对星期一。这种状况几乎持续了一年。一年后，神带领我去另一个部门，我刚松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过了不久，其中有一个同事又调到和我同一个部门。奇妙的是，这次他没有再一味刁难我，我也没有和其他人提及他以前的做法，他和我反而成了好朋友。等到在我退休的时候，他参与为我办退休聚会，他在我的纪念册上写道，过去和你一起工作真是我的荣幸，在我们之间那段不愉快的时光里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你的恩典优雅、善良仁慈和正面的态度。我最后一天上班的时候，请他吃饭，感谢他。我说他的话让我很感动，当时他就哭了，为当年的事情向我道歉。其实他也是一个基督徒，但那时很软弱。他很感谢我在职场上展现出属灵的生命，没有以牙还牙。回想那段经历，神借着他操练我的品格，虽然过程很痛苦，但依然很感恩。我学习到怎样活出真理，怎样爱人如己，怎样为敌人祷告，然后把结果交给神，有信心，神一定会负责。当然了，还学会了智慧的沟通，不是一直被别人利用和欺负，要设立界限，赢得对方的尊重，以至于对方看到我都有点不好意思。他们也知道是我的信仰帮助我面对这些事情。
很多年轻人都苦恼，不知道未来要做什么，请问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？
年轻人需要更多的认识自己，从而为自己做规划。我总结出人生规划的五P，希望能对大家有启发。Purpose 是指人生的目标。我用自己做例子，我的人生目标是享受神的爱，也和人分享神的爱，在家人、教会、社区和各个场合活出神的爱。其次，还要设立更明确的目标，可衡量、可实现、有相关性以及有时间性。比如我今年要完成几套教材，带领多少人听课。 Principle 是指你做决定的原则是什么，价值观是什么。作为基督徒，神的话语给我们很多原则，每个人的背景和个性也会对原则有影响。 Passion 热情，我们需要明白个人的优势、热情、属灵恩赐所在。通过分析上面三个 P， 帮助我们更加了解自己，规划自己的人生、职业、家庭和服事。另外两个 P，People， 人际关系，人比事情更加重要。Performance， 绩效，我们要善于评判自己的绩效。
今天华人的流动性依然很大，很多年轻人出国留学，学成又面临是否回国、去哪里就业的选择。可否请你分享一下自己如何做出人生的重要决定？
我觉得不管你去到世界哪个地方，都要融入当地的文化，学习当地的语言，尊重当地的习俗。一些来美国留学的年轻人会考虑要不要留下的问题，这种决定是非常个人化的，重点是我们怎么做决定。在这方面，我整理了寻求神心意的五部曲，五个 S。 信主40年以来，我按着这五 S 做决定，神从来都没有让我失望过。第一步，神的话语 Scripture。 神虽然没有明确告诉我去哪个公司工作，但让我把神的话语放在第一位。 每天读神的话，就会跟神很亲近，做决定的时候就更容易理解神的真理、智慧和心意。第二步，神的圣灵 Spirit， 我们可以借着祷告得到圣灵的印证，在祷告中把问题交给主，有了基本的决定后，借着祷告看神是否给我们平安和肯定。如果祷告时发现是红灯，就要停止；如果是绿灯，就是可以；如果是黄灯，可能我们需要等一等。第三步，神的子民 Support， 留意那些爱神和关心你的人的建议，比如配偶、同事、好友、牧长等，可以和他们一起讨论、祷告，帮助你更加清楚。第四步，环境 Surroundings， 我们需要判断环境是不是与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吻合，是否符合我们的目标、原则和激情。有时候还需要分析利弊，但要注意不要把第四步变成第一步。第五步，神的主权 Sovereignty， 当我们做了决定之后，需要把事情的主权交给神，这意味着允许事情不按自己的想法发展，或达不到自己的目标。
很多人在职场上感觉在自控力和时间管理方面很欠缺，请问你有什么建议？
这是很多人的问题，自律和自控看起来是一样的，但实际不是。自律是多做健康的好的事情，多做重要且紧急或重要但不紧急的事情。自控是少做不健康的事情，少做不重要但紧急以及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，比如少看电视，减少过多的休闲。很多人一天中的很多时间都在做重要且紧急的事情，甚至是不重要但紧急的事情，这样每天都会压力特别大。所以我们首先要学会调整每天的情况，重要且紧急的事情可以占每天时间的 20% 到 25%， 我们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在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上面，可以占 65% 到 80%， 紧急不重要的事情可以占 15%， 不重要且不紧急的事情可以占 1%。 有些事情会因为我们的拖延从重要不紧急变成重要紧急，让我们感到很大压力。其次，还要善于使用目标和时间限制，比如某件事情需要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，免得拖延，可以善用零碎的时间，比如我常会在通勤坐公车时想如何回复邮件之类的事情。有时候可以一石多鸟，一举多得，注意优先次序。我会看国产的电视剧，看剧时可以学习中国的文化和中文，积累一些故事用在讲课中。看剧也是我和先生约会放松的时间。除此之外，还要找出自己最有效率的时间，避免在精神状态不佳的时候处理重要的事情。每天要有足够的睡眠时间，最好能提前把第二天、下周、下个月的时间进行一个计划。
你能否总结一下如何在职场为神做见证？
神要我们在职场成为卓越，但卓越也会带来忙碌，导致我们忽略一些事情。因此我总结出人在职场的领导八商 LISTENERS， 积极聆听。在33年的职场生涯中，我的领导经验面对了许多挑战，是一段信心的旅程和属灵的操练。 Leadership Quotient LQ 仆人领袖，作为一个领导者，不仅仅是要实现个人的成功，而是要塑造办公室文化，分享愿景， 能够影响和帮助他人也获得成功。Influence with high emotional quotient, EQ, 影响力、情商，懂得用恩典和爱待人。我对情商的定义是，不要让别人的言行贬低或左右你的价值和回应。如果有人对我们的态度不好，我们可以安静管理好情绪，到自己的心灵阳台祷告神。别人做的事情让别人负责任，我们不去背锅，避免用闲言碎语、自怜自私、消极反应和报复等不合圣经价值观的方式应对。生活准则中的黄金定律就是，你想要别人怎么对待你，你就怎么对待他人。白金定律是我们应该按着他人希望被对待的方式去对待他人。当然，最好钻石定律是以耶稣对待我们的方式去对待他人。 Self-aware Humility Quotient HQ H 代表谦卑 Humility 我们要有自我察觉，看到自己的错误，愿意改正，也要能觉察别人，理解他人的感受，容许错误，追求进步。Transformational quotient XQ 是指面对未知挑战的能力。疫情提醒我们，很多事情都无法预测，我们可以在不好的环境中看到转机。比如在疫情中，我通过在线课程、一对一辅导等帮助了很多人。我自己的人生也充满变化，从一个卑微的起点，根本无法想象后面的经历。神让我的人生变成了一个神话故事，而不是童话故事。我们需要去看神如何使用这些变化塑造我们。Excellent Intelligence Quotient IQ 智商，好奇、好学、独立思考、解决问题。 IQ 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，不仅仅是会考试，也包括批判性思考，此外还包括探索因果关系，考虑为什么和为什么不，把所学到的变成解决问题的方案，能够推测和预判。 Noble Character Character Quotient CQ 敬虔的品格，包括诚信、守承诺、坚持真理和公义。Effective Communication 在人际互动中进行高效沟通，就是积极聆听、明确期望、化解冲突、传递洞察力。 Resilience Adversity Quotient AQ 逆商，指毅力和韧性，在失败中前进，负起责任，公开透明，超越考验。Spiritual quotient, SQ, 灵商，指效法基督的样式，在教会和职场展开双职侍奉。
收听了今天的内容，愿意相信耶稣的朋友，请添加境界微信号联系我们。